啊，还没有开始呢，李静师兄，那个还没到点儿，所以没人讲话就没事儿，需要等一下。对，可以问师傅，师傅也在。
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是这个周二啊，继续学习楞伽经。上周张浩老师又请假，然后我们郭老师把这个36门运出生灭，还有37门这个司法差别，给我们总结完了。那这节课张浩老师回来呢，我们还是稍稍把前面那2门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这有个问题啊，要问这个张浩老师，就是说。我们上一门37门讲的这个无法四法差别嘛，无法三自性啊，八识二无我呀，这些都是法相中常用的这个名词。那在这个从藏密或者是从中观的这个体系里，它有没有这些名词的这个提法？然后如果没有，他们就是统摄这个四法出世法的理论主要是什么？张浩老师能不能先跟我们聊一下这方面的事？
啊，好的，袁师兄，我不应该讲藏密啊，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大概的说一下，就是这个就是纯粹的一个名词解释。从82无无法三自性，82无我，二无我这个东西啊，是整个佛教的一个总纲，也就是这个人无我和法无我。先借由人无我再来说法无我，先借由了解了人无我再来了解法无我，也就是世间的所有一切诸法，无论是外在的色法，也或者是向内的心法，都是没有一个主体的，也就是说无自性的，是这个思想，也就是我们整个佛法里边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总纲，就是两种法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为什么要先要说法人无我再要说法无我呢？从我的理解的角度上而言，也就是人无我的这一分呢，因为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更为容易理解，所以呢从佛法上而言，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从佛陀的转法的教义而言，初说的这个佛法在我们就这么说吧，巴利语系就是南传佛法，我们通常说的小乘佛法。我现在一般说他们就说巴利语系的佛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大说小啊，他们会很不高兴。我要么就是说南传的教法，我要么就是说巴利语系的教法。以语言的角度上来分，巴利语系的教法呢，初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为陈乔那、五比丘他们所说的4谛、37道品等等8正道这一些这一列的法呢，已经是明确的涉及到了人无我的这一类的法教在里边。说到了少分的法无我，比如说那个齐老师师父曾经经常举的这个例子，42章经里边供养30一切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不如供养一无得无修无证者，这个东西是涉及到少分的法无我的。由搭配着我们说到的苦地知极灭苦，目灭而修道，这个灭地，说到了灭地的这个教义呢，而就说到了佛陀就从这个鹿野苑这边呢，就转了一个地方，就转到了那个灵鹫山那个附近，就说了这个大般若经最为核心的代表作就是大般若经。而大般若经呢，它的义理非常的深广，这个含义有一些都说十分的晦涩。所以呢，就从这儿呢，就出来了，我们两个最主要的两门的有解这个大般若经，解出来了我们两个开宗祖师。哪两个开宗祖师呢？一个是弥勒，一个是龙树。由他们两个呢，由龙树而开宗而开的这个中观，由弥勒呢而开的这个唯识。所以他们两个呢，一个写了中论，一个写了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是由祭天这个菩萨从这个世亲与去这个兜率内院，弥勒给他讲法，讲了法以后记录下来而成的这个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对整个大般若经的一个讲解，这个中论呢也是对大般若经的一整个讲解。由这两个主要的思想而出来了我们一个中观的思想和一个法相宗的一个思想。在法相宗里边的整个核心的最核心的这个教义呢，说到了是二取空。我自己认为啊，就是我
我在学习完了以后，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的学完，就是从我自己浅薄的学识而言的话，我认为整个法相宗最核心的教义就是二取空。二取是本来是空的，为什么会出来什么八十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教义呢？就因为我们误认为二取不空，我们误认为二取是实有的，这个这两个东西互相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取，一个能取一个所取，也就是见分和相分的意思。由于我们固执的认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种固执的误解，这种定解而造成了我们必须要安立，我们凡夫之所以这么看待这个二取不空，这个二取不空的本身就是这个第八识存在的理由。所以它和自性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颠倒，一个是没颠倒，仅此而已，换名不换实，实际上是如此的。一个是由于我们的虚伪的执着定解这二取是不空的，所以才将其定义为是第八识。由第八识呢出来了以后，第八识和第七识就俱生了嘛。俱生是干嘛呢？第七识就牢牢的执着着第八识的这个见分为我，牢牢执着第八识的见分我，排斥第八识的相分非我，就所取的那个境非我，执着着能取的这个境，能取的这个能是牢牢的执着着是我。所以由于能取的这个境而生出了五根，由于所取的那些所取的那个这个相分嘛，相分而生出了五尘，色声香味触法对应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么一细分下来呢，中间第六意识就出来了。所以从法相宗的这个教义呢，安立这个第八识，并非是说第八识是实有的，这个是整个法相宗最为核心的观点。法相宗的核心的观点就是八识非实有。所以你看玄奘法师，我们称为八宗同祖，或者是说我们叫龙树叫八宗共祖，所有一切我们中古佛教的这个祖师啊，共同的祖师都有这个观点，此时非实非虚，这个是在玄奘的这个论点里边明确的说到这个话的，也是第八识非实非虚。为什么说它是虚呢？是为了救度那些以为说灭除了这个我们的前五识就能够让我们进入到寂灭的这个过程里边的这种二乘的行人，所以我们立了个第八识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习气啊。由于我们的这个烦恼障，什么叫烦恼障啊？烦恼障就是你牢牢的执着着我是有自信的，有一个主体，牢牢的执着着由我而升起的贪嗔，而升起的贪嗔，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障。由于烦恼障的时间长了以后，则成为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所知障就是习气，也就是说由于烦恼障而留下的那些习惯就称为是所知障。这个东西呢，由于在小乘的教法，由于八律以系的教法里边并未直说明说如何来去除我们的所知障，压根就没有提到第八识的这个概念，他们只提到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在八律以系的教义里边是没有的，这个是在佛陀在后边的教义里边才有讲述到类似的这些的内容，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内容是没有。为了救他们，认为说灭除了前边的这些东西，后边就不会再升起，告诉他你后边还有些种子在那儿呢，还有所知障在那儿呢，还有你前边因为执我为实有的那个习惯还没去除掉，你仍然预言还会再起来，用这个方式来救助他。所以说此时非虚，所以但是此时又非实。为什么非实呢？你看鸠摩罗什的那个公案里边，鸠摩罗什不就是要杀人、央觉摩罗，我说错了，央觉摩罗的那个公案里边，央觉摩罗不就是要杀999个人吗？这是齐老师举过的公案。他如果说是不能够转识成智的话，如果是第八识是持有的话，那么他必然是要还够那999个人他才能够成道啊。他业力都没有还光啊，他的因果都没有还光，他怎么会能够成道呢？所以说八识非实。实际上从整个法相宗，我们单纯的从教义上而言的这个理解上而言，八识非实。为什么呢？因为所能就是二取空的这个二取是本来是空的，所以说八识本来是空的。本来是空，为什么本来是空？是因为我们颠倒执着的这个误认为二取是实有的， 为什么会认为误认为二取是实有呢？从我自己的这个理解上而言，也就是说认为能取所取之间是有个距离的，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我不知道是这么理解对不对，仅供大家参考啊。就是能取所取之间是有一个距离，是有一个障碍的。我现在看着电脑，我能看电脑和所看的电脑，这中间是不一样的，中间有个距离。由于知其为实有，所以第八识才成立，所以才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六道轮回就出来了嘛。这是整个法相宗的最为核心的观点，而中观的整个观点，而法相的这个教义呢，我自己认为啊，但我觉得不一定对，我总认为他从心识上说不到自己的心识是空的这个角度，所以他因为无法安立心识是空，所以他必须要说能所二取空的这一个教理，必须要抛出这个教理来。但是从中观的这个教义上而言，我自己可能更喜欢中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好像是都是这样，你跟我讲一个那个以教典安立的那个东西，我不一定相信的，我不一定相信。为什么呀？我们说它不存在，为什么会不存在啊？那不是明明白白的看着它存在吗？所以中观就有这个方式来告诉你了。中观的核心的教育是啥呢？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万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的。世间的万法就包括了外有的色法和内有的心法，这两头都如此来说到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的？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是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无自性的方式存在是什么？也就是世间的万法它并不是断灭的没有，并不是像楞伽经里边举的这个例，并不是像石女，也不是像兔脚一样，是法界里边不存在，世间的万法是存在的。然而我们看待世间的万法，我们就说，哎，你看我现在对着一个电脑，这个电脑是存在。如果我仅仅只是满足于此的话 ，OK， 没有问题，是的，它就是存在的，没有错，这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不满足于这一个点，问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们如果一旦跨过这一个门槛，我们去仔细的寻找的话，那么诸法都会坍缩成一个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共同叠加的态。我这里用到了一个专业的术语，这是一个现代的量子力学的一个概念，叠加态的一个概念。譬如说我们现在量子力学里边现在最为红火的这个中科院和我们都在搞的这个量子纠缠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同源的两个离子，我把它分开了以后，无论它相隔有多远，如果一个自旋是向上的，那么另外一个自旋必然要向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也就是说我这里有一双鞋子，我不知道哪一双是左脚哪一双是右脚，我随机的把这两个鞋子送给了两个人去，那么这两个鞋子无论离得多远，这两只鞋无论离得多远，只要其中一个人打开了其中一只鞋子，他是左脚，那么另外一只鞋子必然是右脚。如果另外一个人先打开了那只鞋子，看到了那只鞋子是右脚，那么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必然是左脚。这是可以通过一个，也就是说当没有人去观测它的时候，没有人去看待它的时候，那么它是处于一个既是左脚又是右脚的一个叠加的态。这个东西但是大家可能能理解，可能不能理解啊。这个有一点我不知道，讲到量子力学的这个是现代科学我们所做的经过实验而验证，现实科学验证的一个客观的物理现象。通过什么实验呢？羊的双缝实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上网查一查羊的双缝实验。也就是说万法存在的状态是跟你是否去观测它是有直接的作用的，直接的关系的。这就说到了我们中观里边的教义，就是中观里边的教法，就是说世间的万法皆以观待而的这种方式而存在。我之前为什么会说到那么多种的存在的方式，以妄念的方式存在，以世间共取的方式，那些什么什么方式存在，就因为我之前都是讲到以观待的形式存在。大概在两年前，我接触到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这个事情，我一贯的方式都是讲到我认为说最为彻底的那个教义，在这之前的教义我一概不讲，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通过这件事情就反映那个人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在世间法上是很有权势的一个人，也就一个算了，在这儿不说人家那个什么身份， 这是总之他在问到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为他在讲述这一套教理的时候，当他听到完全观淡而存在，完全没有自信这种叫法的时候，这个人是浑身发抖啊，发抖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压根就发现这个事情以后，真的我就不能再为他讲这个东西，我就讲了另外一种叫法。另外啥叫法呢？我就为他说，世间的事物都以镜像，它是有自相的，我承许这种自相的成立，而不破除这个自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实际上我对于楞伽经初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疑惑。楞伽经一开始都是讲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既然说无生，为什么会有自相？为什么会有共相？为什么要承许自相的成立？这个时候我自己是能够解释得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事物，譬如说一团火，它是自性压根不存在，但是它的自相上，我们是必须要它一定有个什么力量能让它变成一团火。一团火就一团火，一团火就不是一团水。这两个东西，一个是湿性，一个是热性，一个是暖性，这两个东西就不可能混为一谈，所以就必然有一个东西。所以我在名言上并不破除它的自相，在这个点上来为那个人所讲的这个教义他能够接受，这就是中观里边自续派的教理。但是我自己并不承认这个教理，因为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观点而言，我自己仔细的思考过这个事情，我还是认为他这个讲的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从自相上而成立，这就是我自己认为啊，整个中观里边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儿。虽然我一天叭叭叭叭叭讲，但是这个事情是耗费我大量的思考的。为什么？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皆以观淡而存在的话，那么我既然观淡它是火，我为什么不能观淡它是水呢？也就是说，我可以命名它是水，这是一种方式。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它火就是火，热性就是热性，它不会变成是湿性的呀。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以事物的存在方式有两种啊，一种方式就以实性的存在，一种是以非自性的这种方式存在。但是我们以实性的这种地实的这种存在方式来看待它的话，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种毛病，也就是说应成圣者堪忍世间地之过患，也就是这怎么叫呢？也就是说现证明心见性的初地菩萨，他在这个现行的智慧当中，必然是应该能够看得到那一法的实性的。但是事实上，现证初地的菩萨是看不到他的实性的，是在根本定中是找不到他的实性的，所以他与真理是相悖的。这种思想与真理是相悖的，这是其一。其二，世间地堪忍事物之过患。第二个，也就是说以我们推求的这种方式来看待，也就是说以我们分析或者是推理的这种方式来看待，如果说我们持续的推理下去，那么它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于真相，或者是说真相越来越明晰。然而如果我们不破除事物在自相上的自性的话，那么这个真理会越推越模糊，甚至你是找不到它的。所以由于从我自己的认识而言啊，不一定对啊，这一堆话都不一定对，这一堆话是袁师兄问我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讲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所以以我自己的观点而言的话，我认为这两种方式，既然那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否认它，那么我不得已的必须要接受这一种存在方式，也就是世间诸法是以观淡而存在的，我必须要接受，无可奈何的接受这一种存在方式。这个是整个中观里边最难的地方。这是整个中观的这个教法，也就是在我们佛陀的这个梵语系里边的大乘佛法里边的主要的两种思维方式。然后在这主要的两种思维方式里边都讲到了破除我们的烦恼障的方法。破除了烦恼障，依佛陀的教法能够破除烦恼障。然后佛陀也讲了破除所知障，但是佛陀在所有的教义里边都没有明说如何破除所知障，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而破除所知障，所以才讲到了后边的这一些教义里边如来藏 才说到的如来藏，如来藏是必须是要通过我们最微细的心识，最微细的那一分，也就是说，说到了元婴老人所说的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就是说，真正的了了分明是最微细的那一分，来破除我们最微细的那个无明。最微细的无明是什么？最微细的无明就是我们的那一个将事物直为实有，将能取二取之间的这个距离直为实有的这一分，必须要破除这一分，才能够破除我们的所知障，才能够破除我们最终那个最细微的所知障，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说整个佛法就归结到这，除了明心见性以外别无他途，必须要通过明心见性，必须要通过我们那个了了分明来证知那个一念不生，只有通过这个方式证知那个一念不生，才能够破除我最为微细的那一分无明。也就是说前边那些粗分的无明我们都已经破除，然而这最细的一分无明是必须要通过这个东西来破除的。所以说前边的这 一大堆的教育都说到了啊，这个空那个空那个空这个空，这个都不存在那个不存在，这个是以什么方式存，那个是以什么方式存在，都以无自性的这种方式存，以无自性的方式存在。好，我们这样可以破除我们的所知障，也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见解归到最正的知见上来，但是我们最为微细的那个执着仍然没有破除。这个执着以什么样的方式而破除？我们应该就说到了最终的，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白这些所谓的这个也空这个也不可得那个也不可得的这些教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白二取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证了诸法实相这个观点。实相并非是实法，也是一样无自性，所以世间诸法都无实性的这一个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证知，才能够破除最终的无明，是必须以最微细的那个了了分明来证知的，是必须以那个。所以说前边我们所知道的，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比量的方式，粗的这个妄心的方式来学这些东西有没有用？有的，它摧毁烦恼摧毁烦恼的力量是有的，但是小，不能够解决你根本上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你最微细的那一分。然后我们必须要通过让我们跟大脑和跟我们肉体相关的所有的这些心都吸下了，跟我们所有的大脑，比如说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不会再把血泵到我们的脑子里边了，我们的大脑逐渐就没有任何的功能了。当我们的大脑逐渐没有功能了以后，我们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是外道之见，外道的之见呢？外道的之见就是死了就断了，死了就完了。但是外道还有一种之见，你要注意，还有一种之见就是有一种常依自主的我，也就是说，哎，那有一个东西上一生也通，下一生也通，但佛教已经破除了这种常依自主的我，但是我们仍然在最微细的那一分里边，它并没有因为离开了肉体而最终的成为断灭，它并没有断灭，它并没有断灭，也就是说，我怎么来解释，用推理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吧，就是从我们的父母的精血结合的那一刹那，当我们有了我们的最初的一个心识的时候，我看前尾说人观待为水，恶鬼观待为火，天人观待为琉璃，是一切法本无实性，皆依观者虽实显现，可以这样说吗？小东，对，可以这样说，是的，这是随着你的，这就是唯识宗的教义，就是如此的。唯识宗的教义就是说，我们的外境都是你第八识里边的种子现行了以后而成立的，所以全依你的习气而做显现，是这样的道理，是的啊，好，我刚刚讲到了，我以什么样的我讲到哪儿了？我讲了父母精血刚刚结合的那一刹那而有的这个心识，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 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个思维，是必须要有一个具生源的。具生源是什么？具生源就是我们的大脑。但是除了有具生源以外，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等无间源。等无间源就是在它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跟它相近的一个因，同类的因才可以成立而为它。如果我们只有具生源的话，就如同好像是我们的这个进化论一样的，就是前边的推理太多，不可靠。是的，不可靠，但是我这个就是提供一种参考，确实是不可靠。这一堆都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解，因为问到了这个东西，问到我的个人见解，所以我就讲单纯的我个人的见解，我并没有跟你在传授。你可以不用听这一段，但是这个我因为袁师兄也说的是我，就是我，没错，我这些都是仅供参考的事情啊，仅供参考的事情。好，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要存在吧，我们的心要存在，必须要有一个我刚刚讲到了一个这个具生源，具生源就是我们的大脑要有一个等无间源，等无间源是在它之前必须要跟它有一个同类的一个因，才能够成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心啊，要有一个前边的一个心。那么如果是像进化论这一类的这个理论，哎，具生源等无间源，对对对，没错。如果是像进化论这一样的，那么它不需要有一个跟它同类的这个因，比如说它有一个大脑，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它就能够是有一个这个心，有一个心就生出来，就是一个具生源就生出来，这个显然是不对的。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等无间源。那么任何一念心呢，它都必须要有一个前面的等无间源。那么就是在我们父母精卵结合的那一个刹那，我们有了第一念的第一个心识的时候，它前面必然有一个等无间缘，那么它要有一个跟我们的心相接近的同类的一个因在那。如此推究下去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这一念的心是无始无终、无生无灭的，它既没有生起，也不会灭除，所以它是没有起也没有灭的。这就是从我们无始以来就如此的，到最终我们成佛仍然是要依靠它。所以我们必须要搭配着我们将我们跟肉体相关的这些心都吸下的时候，这个并没有灭除的这个东西，让它来了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教义，让它来了解世间诸相皆是虚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才能够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朗然现前。这就是元婴老人所说到的最为核心的教义，若不到这儿是无法证得解脱的。就从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虽然没有自己去在佛经里边如何的找，但是我自己是有过这种感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明白，也就是我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在看到元婴老人所说这个说慧明禅师、道明禅师到慧明禅师为道明禅师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于蛮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以我现在的观点，我再回过去看我当时的那一个状态，是并非是粗妄心的这个状态，并不如此。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观照，说到这里的就说到我们的观照，我们的观照是要让你这个粗的这一分心让它睡着了，是要让它睡着了以后，以我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啊，不一定对，仍然是仅供参考，推理太多不可靠，说的是对的。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当你粗的这些心念、这些妄想的这种心它吸下了以后，实际上你有一些细微的那些东西，它是会变得更为活跃。而在这种活跃的这种状态下，以它来认知你所起所灭的那些念头里边，它是具有我们这种能够解脱或者是涅槃这种成分的。由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它所现起的，所以在所有的世间万法，所有的我们行住坐卧听闻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里边都含有它的存在。 所以在有一些的比喻里边也称为，就是说就像芝麻一样，芝麻的油是变芝麻的所有一切部分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妄想或者是说我们的障碍是变了所有的解脱或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变一切处存在。一旦我没有这么去对应，张静怡师兄听不惯的，但可没有必要。是的是的，这一堆实际上都是仅供参考啊。所以我们在大的，一旦你在这种状态下能够明了认识到这一分，认识到抓住认识到这个东西，那么在你妄想或者是烦恼，大烦恼起的时候，妄想起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在妄想或者是烦恼之中将那一分给它认出来，并且安住于其上，不随着妄想走，也不随着念头走，也不随着任何事情走。所以我今天仍然还在回答其他的师兄，关于其他的师兄在说为什么齐老师说不随着贪嗔痴慢疑就是就是不随着贪嗔痴慢疑，那就是不随着妄想，随着兴起精进念不也是妄想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不记得他的原话。我的回答就是这样，我说那是因为你真的是不懂观照，所以才只有让你这么弄啊，让你抓这个东西啊，让你抓这个东西，你才能够信。实际上，你如果说是这个跟着他跑和不跟着他跑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在你那是两分的话，那么你观照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如果这两个东西跟着他跑和不跟着他跑，在你那是两个东西的话，观照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只能是让你说不要往那个坏的那方面去走，你就跟着好的那个方面，兴起精进念呢、啊，兴起精进念，我们就说这就是观照，没事，先按这个方向上去，因为不这么弄，你连下手处都没有啊！这不就是一个方便说吗？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来较真呢？这不就是教你一个方便的方法吗？实际上，真正的观照，就你呢跟着跑和不跟着跑，它这两个东西，这不是两个。你真要有妄念这件事情，那就不可能不跟着他跑。你有妄念看到妄念，他就已经。很好的，有妄念，你看到有妄念，你知道有妄念，你认可有妄念存在这件事情，你都已经跟着他跑过了。我压根就不承认有什么妄念，什么不跟着他，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跟着他跑和不跟着他跑，这两件事情压根就是两头的话。到这儿才能说是真的是开始观照了，才能够开始观照。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妄念的时候，妄念有吗？妄念当然是有的啦。但是当我们只是满足于现有的这种对于妄念的认识的话，当然它是存在的了。但是一旦我们不满足于这种认识，我们去寻找它，一旦我们跨过了这个门槛，你就会发现妄念根本就找不到，哪里有妄念啊？妄念是什么呀？这就说到了我们的心，也就是内在的心法。内在的心法是由无数的刹那而存在的，一个如同河流。我们在这个楞伽经的下一门当中就说到了刹那的这个事情，无数的刹那而组成的一条续流，它像流水一样的，但是这条流水是无数的刹那而组成的。在我们的这个语言里边，比如说我们像说英文一样，英文有过去式和将来式，这个刹那在过去的东西我们就称其为过去式，将来的东西我们称其为将来时，现在的我们就称其为现在进行时。过去的东西你是找不到了，将来的还没有来呢，你先不要管它。而现在进行时，现在进行时也分上端、前端和后端，前端仍然是属于过去时，后端仍然是属于将来时。你永远也找不到你当下的这一当下现在进行时的那一个刹那，你找到的时候它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你永远都找不到，你为什么会要承认这个它的真实的存在呢？它压根妄想是以无自信的方式而存在的，是以观待的方式而存在的，是以承认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说我今天 说的这个话，回答的这个意思，也就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我们的关照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所以说为什么要关照，也就是让你这个粗粗的这一分的意识让他睡着。我比喻啊，对，是的嘛，是的嘛，因为这如果严格的说，这就不是关照，只说这一分不是关照。但是呢，你说到最后一分，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它同时是具备前边三步的，它同时具备前边三步，它是向下兼容的。所以说我原来说过这个话嘛，关照这件事情你要会一步里边去三步，关照这个事情你要不会，我给你说出十步来我都可以，我再给你白色清楚，再给你一分两分三分三分四分五分的再给你说，那难吗？所以我不承认说齐老师的关照三部曲那是看人说话的，不能在这立法，并且对这个关照三部曲进行这种语言或者是法义的这种观察。你如果是仔细的是观察它的话，它肯定你就能够破掉它的嘛。但是师父今天是在的，不应该在这立一法，在这儿不应该在这立这种法，这都是对机而说的，对不同的人而说不同的这种教法，是应该是如此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关照呢，是并不是说让你粗分的这种意识啊，你现在的这个比量心啊，让它活跃。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就是研究研究研究再研究，把三部曲研究研究三部曲，再把我们不是出过一个小册子吗？就是把三代祖师连同齐老师所有元婴老人的，还有这么王上师的，还有这个大禹祖师的，还有齐老师的四位我们向上的祖师的说话的里边，所有涉及到关照的话，我们都给它摘出来，圆模圆样的摘出来，给它做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就叫关照，如何关照，做了一本小册子。做了小册子以后呢，就发现很多人就在小册子上就不知所措，你就发现哎呀，你这个关照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那么说，有时候这样说，那前前后后都统一不起来，就不知道到底是说你以其啊，你以其是在这种东西上去研究这些事情，不如一言弃入啊。他为要的是你一言弃入，你会哪个你就按哪个来，你哪个能够让你豁然开了，哦，这样来做，好，按这个来做，解决了你那心里边的那个纠结，把你那个纠结放下，让你这粗粗的跟大脑跟肉体相关的这些意识让它睡着掉。我说白了，用我的话来描述，让它睡着掉，让它睡下去，让它睡过去掉，让它不要醒过来，用这种方式让它睡着了以后，你那些很细微的那一些心呢，它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在这种状态下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认识我们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种细微的这种心，它跟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一个吗？不是一个，但是它具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种特质，它具有这种特质。所以在那里边呢，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你也不会去再去回忆它，还没来的事情你也不用去想它，你就是现在的当下的这个状态之下，就如此的安住着，就如此的安住的时候，你的念头是起起灭灭的，它起了它又灭了，起了又灭了，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起了又灭了，起了又灭了，这种心当它旺盛当它活跃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这种特质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让你告诉你指点你哪一个才是，也就是说你看我们呢好一阵木樨花香啊，这个公案是哪个禅师为哪个禅师说的我忘了，大概是药山为哪个说的，好一阵木樨花香啊，那不就是说告诉他你注意在你的文性之中的有那个的成分存在哦，你注意你把它挑出来哦，指点你把它认出来哦，清谈对面非佛而谁，就这一类的这种东西是依据这一些人往事的这种业力，往事的这种福报，往事的这一些因缘，在某些时候你依据特定的那个环境来指点他，知道在你的这些烦恼或者你的 相似的障碍，我们就称为称其为所知障吧，仍然是有我执存在的。这种状态下所起的念头里边仍然是遍布了一切，都变黄古山参会堂，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了啊，对对对，黄古山参会堂仍然是遍布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这种特质存在的，仍然是遍布了它的存在的，也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明白，这也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让你打坐，打到你所有的跟肉体相关的所有的这些心全部吸下了，你最后的那个了了分明并未断灭，由他而知道他自己这个不断灭的本身本就不可得，如那个摩尼宝珠放光，那个光放出去以后自己又照到自己，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这种方式来破除你最微细的无明，这是整个佛教的核心啊！我把这个五法三自性八十二物啊，还有这一整个过程我连日都把它讲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这些东西纯粹的仅供参考，纯粹的仅供参考，这是我自己的，并非是齐老师告诉我的，也并非是任何人所告诉我的啊！如果有任何的错谬，这些道理是跟心中心无关的，也和任何人无关，这是就是张浩一个人的错，呵呵呵，这是我自己的之见，也许是有错的啊。师父说的凛然一绝，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骂是回到本位，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凛然一绝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东西，凛然一绝就是凛然一绝，没其他那些事，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粗妄想心没有的时候，说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啊，粗的那个可以这么去引申，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认为师父所说的凛然一绝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就是说不思善不思恶，善恶这些心啊，就是由于我们的，你看在这个龙树菩萨说的如身中生根吃遍一切住，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知世间 万事万物使有身中生根的意思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的五根啊，我们的五根都是生根是遍五根一切处存在的那么吃也是遍一切处存在的，遍一切处存在呢，它就因为有了吃，所以我们就会执着于世间的实有，执着于世间有个主体的实有，执着于我们看到一个世间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电脑，我认为它的表电脑的存在方式就如同它看起来的这种方式一样那么的真实，但是事实上电脑存在的方式真相并不如同表象看起来如此的真实，当你去进入深的一步去探究它的时候它是找不到的，然而我们的痴呢就一定是执着于这个真实存在，或者是说按法相的教育执着于二取的距离是存在的，这个距离是真实存在的，这两种都是无明，以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啊，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这两种都是无明，因为是痴，所以我们执其为实，执其为实以后我们就会对它生出贪和嗔爱恶之情嘛，爱和恶嘛，由于爱所以生贪，由于恶所以生嗔，由于我们爱和恶，所以我们对此而产生了种种行动，所以有上三道的白夜和下三道的黑夜，这就出了善和恶，也就是说善和恶是在表层的东西，世间一切事物都不如同它看起来那么的真实，世间万法都不如同它看起来的似乎那样的那么的真实，所以说我如果以我讲道理的这个态度来讲六祖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这么来告诉你，就是说你把你粗的那份心给它全都吸下，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你让它睡着了吧，你看道明禅师后来就说九九， 道名良久。良久是啥意思呀？没有那个良久，为什么惠明不说完这个话直接让他呢那直接干这事儿？还是有个良久在那儿的，良久就是这些心都让他吸下去了。所以说真正的指示你的这个点，指示你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必须照我的观点，你的那个粗的那种比量的心是必须要让他睡着，必须要让他睡着了的。粗的那一分让他睡着了以后，就如同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那就是更细微的那一种状态，它变得活跃了，这个时候应该指示了啊。
并无实性本不可得，说得好，这些都不是经文上的，我们还是回归到经文上吧。今天又浪费了40分钟的时间，好，回到经文上吧。这个仅供参考啊，不一定对，这个就过了。我看看，好，我们就接着讲经文吧。这就是袁师兄在上课之前让我说的事儿，我呱啦呱啦呱啦说了一大堆，反正也不一定对，就仅供大家参考了啊。反正是不可信，也是推理的，是的，太多推理，没错。好，我们从第38门开始讲起吧。38佛如恒沙，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具过去诸佛如恒河沙，未来现在亦复如是。云何？世尊，为如说而受，为更有余意，唯愿如来哀悯解说。大慧菩萨就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我听您是说过这个话，在哪儿听呢？菩萨璎珞经里边说过这个话，说过去诸佛如恒河沙，现在诸佛如恒河沙，将来诸佛如恒河沙，就是三世诸佛都如恒河沙，未来一世亦复如是。为什么呢？世尊，我就是按您字面上这种意思来受持你的这个法，来接受你的这个教法吗？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意思呢？请您为我们说说，我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你的这个话呢，还是有其他的意思？我请您为我们说说。那么释迦牟尼佛后边的所说呢，就分为了三个部分来说这个内容。第一个，不如字面的意思那么来了解。先说了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也就是说，不要，你千万不要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这一句话，这是第一。第二个，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是譬喻。我为什么要这么譬喻呢？在第二步里边简单的来说明，是为了不同的众生来让他契入到佛教的佛法里边来，这是第二块。第三个呢，释迦牟尼佛说，即便你不从字面上来理解我的这个话，但是我这么来比喻它也没有什么大的错，因为我从沙的7个角度能够说明，我把佛比喻成恒河沙也能够说得通，也能够说得通，就是从这3个方面来说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释迦牟尼佛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一意不一语，佛告大慧，莫如说受，莫如说受，就是说要一意不一语，千万别从字面意思上来接受这一句话。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妄，非辟所辟，也就是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并不是像恒河沙那么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恒河沙它毕竟是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呀，而诸佛非一非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32相那个是诸佛。为什么呢？32相的那个并无自性，并无自性。无自性是啥意思呢？它是依赖他者而存在的，
依赖他者而存在。依赖什么呢？依赖那个身体，依赖那个血肉之躯，依赖什么什么什么，依赖顶上有什么，依赖脚上有什么，依赖手上有什么，依赖耳朵是什么，依赖这些而存在的，那并无自性。因其无自性，所以我们说它空。空说的是这个，空的意思并非是世间如兔角或者如石女一般压根不存在。所以说诸佛的存在方式非一也非异，非一也非异，这就说到了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由于诸佛的法身非一非异，所以诸佛也非一非异。由于诸佛的法身非异非诸佛的法身非一非异，所以诸佛的智慧也并非是如同恒河沙一样可量。诸佛的智慧是对应着众生无边，所以诸佛的智慧也是无边。众生界无边际，所以佛界则无边际。离开众生以外，别无其他佛可得。大家能听得懂这种话吗？能接受得懂这种教义？除了在这个世间跟众生一起打滚以外，别无其他净土可去。你以为除了这个，除了在世间以外，别有一个那长依自主的净土可供你存在吗？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说能接受这种教义吗？不接受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先说那个十万八千里那个之外的那个七功德池八功德水的那个也存在，但是它存在的方式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第一个啊，你要注意是能所二分里边的所的那个方式，那个所跟你那个能可不是中间有个距离哦，你注意它不在你的心外，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那极乐世界里边的水是不是极乐世界啊？不是。极乐世界里边树是不是极乐世界？不是。它都是极乐世界的之分呐。由于之分都不是极乐世界，但是它存在于极乐世界，实际上是全依那些存在。我们说的就是你那七功德池八功德水那个很漂亮的那个极乐世界，所以它是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而存在的这种存在方式呢，我们说它空，说它没有，并非是世间的兔角或者是石女这种空，并不是断灭的，而它是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的啊，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的。大家注意，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的空。不等于没有啊，不等于没有，不等于断灭啊。这《楞伽经》里边前面讲到的七种空义，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空等于没有，这个叫比比空。此空最邪，汝当远离，让你远离这种教法，千万别往这个教法上去啊！这种空可是太粗糙了的空了啊，把它去掉了，把某个东西去掉，某个东西没有就等同于空，不是不是，它不是空啊。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在心经里边就说到色即是空，为什么呢？因为色法，以色法以有而透有啊，因为色法是缘起的缘故，缘起的缘故，所以它一定是空啊。因为它无自性啊，因为缘起，所以它不以自立而存在，所以它本性当然是空了，它性当然是空了，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它性空，性空是说什么空呢？必然是说那些有的东西是空嘛，它必然是有之分，所以它才性空嘛。所以除了那些有以外，你要说单独的在哪安立一个空出来，那不可能安立，所以当然换过来就说空即是色咯，这不是一回事吗？大家从这个哲学思想上啊，我们这姑且不论我们讲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通，我们姑且不讲到我们的这个解脱道里边的最核心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心，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单纯的从这个哲学推理的这种思想上，你来推理推理这两句话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就是这个道理咯。所以说因为世间是诸法都是缘起的，所以说世间的诸法，这龙树也说嘛，世间要觅一个法不是缘起的东西，那压根就没有世间诸法，必然都是赖他而起的，依赖他者而起的。 言举你，无有不空，无空不有，空有不可分。对，是的。所以说因为缘起，所以它必然是性空，必然是性空。所以说性空是什么呢？性空当然是说那个缘起是性空了。所以说你单独的离开了那个缘起，你是安立不了这个性空，安立不了空这个东西的。这个空是成立不了的，压根就不可能独立于有之外而成立的。所以空有是必然是一体的，必然是一体的。所以说我们的涅槃必然是变轮回一切处的，轮回本来就是涅槃，这两个东西咋可能离开了轮回以外重新安立一个涅槃？怎么可能安立得了？我们姑且不说是那个理论啊，解脱道的那个理论，我们就简单的推理，你都能推理得出来吗？就是你就靠逻辑思维，大家学过逻辑，可能没咋学过逻辑数学，是不？大部分人应该没学过。我上学的时候逻辑数学是蛮好的，模糊数学、逻辑数学、混沌数学，一堆的数学，就通过逻辑推理的这种方式，你照样能够推理得出来这个思想，这个教理来嘛？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就可以如此的。所以说非一非一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所以世间万象啊，世间万象所有一切众生无不是佛的化身呢，所有救度众生的一切智慧无不是佛陀的报身呢，一切智慧一切的佛法无不由我们的佛性当中所流出，那不就是法身吗？所以由此而安立的三身嘛，由此而成立的佛陀三身嘛。所以诸佛之数非一非一，你并不能说是一个或者是多个，一个或者是两个，超过如来是超越世间一切思想思量比拟的。我们一切世间的思量比拟都是针对于色法的，针对于色法或者是心法，而一切的色法和心法它其本性自性都是本来空的。所以说这个金刚经里边的这个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说如来在哪儿呀？如来是在这儿啊，若见诸相非相啊，见诸相非相，这才是如来。所以说这就已经超越了所有一切世间法和一切色法和心法，一切色法和心法皆无自性可得，这本来就是如来的法身。于一切色法和心法之外重新要再安立一个佛陀的色法身，逆之了不可得，不是世间的任何比喻所能形容的。所以说这个三世诸佛非同恒沙一般，是过于世间的一切比喻的，这是这一句话啊。所以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这个，我们把它拷贝上来。以凡愚计外道妄想常养恶见生死无穷，欲令厌离生死去轮精进心情甚禁锢，未必说言诸佛意见，非如幽潭波华难得见故，西方便求有时复观诸受化者言，诸受化者而作是言，佛难直喻如幽潭波华。这里呢就说了，说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第一个就说完了。第一个佛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应不应该大慧菩萨问佛陀说，你说诸佛如恒河沙，我是照你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这话呢，还是你有其他的这个意思呢？佛陀第一个呢就讲了，第一，你不要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为什么不能要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呢？因为诸佛啊，毕竟不同于世间的色法或者是心法。诸法色法或者是心法一切都了不可得，了无自性，这才是佛陀的法身，这是非一非一的，过于世间一切比喻。所以说你不能说它多也不能说它少，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超越世间的思维方式，超越思维的能够嫉妒的那些东西的那个范畴啊。这是第一个就讲完。第二个佛陀就说，我这讲这个话呢，佛如恒沙是一种比喻啊， 我这是一种比喻啊，我不仅把佛陀比喻为恒河沙，我还把佛陀比喻为是幽昙花呢。幽昙花是啥？幽昙花就是说那个3000年一现世那一种花嘛，就是根本就看不看见。这见不着的那种花吧，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种花啊，传说的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我仔细没有查过啊，这好像是以前有这种说法，说幽昙花是3000年一开，3000年长骨朵，3000年一开，就开呢只开一日一夜，就是那三千年呢，你等3000年，它就一下子它就谢掉了，你就特别不容易见到它的这种花。我们这一段就说佛陀还把佛陀比喻如来比喻成为是幽昙花呢。好，以凡愚计外道妄想常养恶见生死无穷，用凡夫的这种执着的想法呀，现在的外道恶见实在是太多了。佛陀就说他那个在世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认为有救世有世间造世主的这些教派婆罗门教啊，或者是说认为没有这个造世主的数论呢、啊、这一类圣论或数论这一类的这些教派，就是外道的一个之见啊，实在是太多了，常养恶见。这个众生呢，就由于一直的向外持求，就是追逐啊，到处去胡乱瞎听八听的，就接受这一些恶见，所以他就常养恶见，生死无穷，一直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不得解脱。我为了能够让这些众生赶紧的出离轮回，告诉他们说，佛法并不难找啊，你何必去找那些恶见那些外道之师呢？佛法天天就在你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些莫名其妙的那些恶见呢？为什么要去听那些鬼话呢？明明大道在你面前你不听，你偏要去走那些歪门邪道，为啥呢？就用这种方式来摄受这些人，这是一分显说。另外一分引说的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世间的诸法，佛陀的正解脱之道，也就是我们的涅槃是遍一切处都在的，也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说我们的见闻觉知不都是我们六根门头放光的吗？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黄龙参会堂的那谁的功夫，好一阵木樨花香啊，青檀对面飞佛而行，不都是在说这个吗？所以说这一句话呢分两分说，一是显说就是告诉众生说，你看看你明明能走一条光明大道，你为啥偏要去走歪门邪道，这是显说。另外一重的引说就是告诉你，佛法的涅槃是遍一切处的呀，遍一切处的，并不是说离开了世间的诸相以外，别有一个实相而存在，别有一个性空而存在，并非如此。自性空是依赖于世间诸相而说的教法啊，所以说依赖于世间的诸相而安立的教义，这个智慧是要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让他们西方便求，让他们别从其他地方找了。就是有时候复观诸受化者呢，就是那些已经听我说的那些人呢，我已经摄受的那一些，已经在听我佛法修行佛法刚刚入门的那些那受化者，受我所化的那些人，听我教法的人呢，我有时候也会为他们说佛难直欲犹如幽昙波华，也就是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佛陀的教义，你都不知道佛陀的教义有多珍贵啊，你现在得到的可是最珍贵的东西，你千万别把它丢掉，你丢掉你就3000年，这一日一夜你才能看得到的东西，你可是丢了就是丢3000年啊，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比喻的，就是这种就是比喻嘛啊。好，就是这一个啊。幽昙波华，幽昙波华无以见今见当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见立自通，不以见立自通过，说言如来出世又如幽昙波华大会自见立自通者，过世间望彼诸凡愚所不能信，自觉圣智境界，无以为辟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为辟。 忧不谈怀，忧不谈怀，无以见今见当见。也就是说，忧不谈怀啊，我用忧不谈怀来比喻如来啊，是指告诉你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非常难以直喻啊，非常难以直喻啊。然而真实呢，我们就看后边的这一句话：大慧自见利，自通者过世间望，彼诸凡愚所不能信。自见利自通是啥呀？自见利自通说的就是已经明心见性的这种人啊，明心见性的这种人啊，毕竟跟世间凡愚凡夫不一样啊。自见利自通过世间望的意思是啥呀？他已经超越了世间所要祈求那种期待那种心，我要见到佛陀的这种，超越了他了，既不是很难见，也不是很好见，也不无难也不易，就如同那个庞居士他们一家三口说：“男十担麻油，十担麻油树上摊，一百草头上祖师意，也不难也不易。鸡来吃饭困来眠。”就他三个说的就是自见利自通者过世间望，也就是超越了世间所有的这种比喻，并不是世间的这种语言所能够描述。世间的语言能够描述的无非就是色法和心法，然而世间的色法所描述的世间的色法或者是心法，它都其实是本无自性的，本无自性，所以说我们压根就描述不到无自性的那个东西上去。无自性它是无，无自性它就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它是无实法，它不能在这儿就离开世间诸性之外，再成立一个无自性的无自性，独立于世间诸法之外，没有。没有这种法，所以说这个就是超越了世间的语言所能够比喻。不以见利自通故，说言如来。看回到前面的这一句话呢，不以见利自通故，说言如来，如出世于幽潭波环。对于那些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人来说呢，我们就告诉他，如来确实难见，不容易见到的。你现在已经遇到了如来了。你现在已经遇到了如来，你千万别错过去。你要是错过去了以后，我们也常说这个话呀，我就常说这个话，你错过今生去，你知不知道你会堕到哪儿去？你往生那么几亿生里边所造的善业，所造的恶业，你怎么就知道你下一生一定是善业会成熟呢？万一你到死的那个时候，刚好是你以前某一生里边某一个恶业成熟，你就堕到三恶道里边去呢？你就听不到佛法了呀，听不到佛法了呀。所以今生必须解脱，今生不解脱，等到下一生，你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啊，非常渺茫啊啊。好，这就是我们也常说的话啊。所以自觉圣智警戒，自觉圣智警戒，无以为辟，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为辟。自觉圣智警戒，无以为辟，也就是说自觉圣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言语来比喻它的。我们所有用言语能够比喻的都是心意意识所见之相。我们心意意识是指的是什么呢？心指的就是第八识，意指的就是我们的第七识，意识指的就是第六识，前五识不细说，都包含在这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包含在这里边呢，也就是说由于我们无明所障盖所见的东西，不能够以其用来形容释迦牟尼佛，形容如来的真实如来，不可能。那是这是由于我们的无始以来的虚伪恶习所熏的，被无明所障盖了，所看到的世间相，用这个世间相，我们现在所有的言语都是用来描述我们这个无始虚伪习气所障盖下见到的世间诸相，这无以能形容我们破除了这个无始虚伪，执其为实有的这种潜意识，这种非最为细微的细微的无明，细微的无明障碍，最为细微的习气的这个东西，破除了这个所见到的真实世间。真实的世间是什么？就是无自性嘛，就是无自性嘛，实证无自性嘛。我常说这话，限量证无自性嘛。所以我们之前现在明白的这些道理，你到今后去还是这些道理，不会生出一个，或者说我们总是以为好像你那 一下子啊，咔一下来一个化空的境界以后啊，我去除掉了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我咔我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一个无上的见解，我虽然口里边说不出来，但是我好像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压根不存在，根本不存在这回事情，能够去除掉的空空的那个是境界，能够说的你能够什么得到的那些东西压根就不会得到，你能要的那个时候能明白的那些事情，你以前也明白都能明白，那你之前明白的方式是通过比量的方式而明白的，而那个时候你的明白是以自限量的方式而明白的，是以限量的方式、限证的方式、现摆摆的摆在你面前的方式而明白的，这是有区别，也就是说所明白的那些东西是一回事儿，还是那些话，不会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明白。我现在说的这个法我不知道你们能接受吗，我现在给他颠倒过来讲的。我看看，圆君师兄不以见立自通者，不以见立自通者就是没有明心见立，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个意思，没有见立自通就是没有接受啊，对，不接受啊，就是也是接受。圆君不以见立自通者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些人没有自通啊。好，所以说这里的一句话，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为辟，从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也就是二取所见之相，只二取所见我证到了什么东西了，就这种观点，就这种说话的方式，那肯定不是呀。所以你二取不空，元英老人也说过这个嘛，你明明白白的能所能那要能所脱落呀。你注意啊，能所脱落并不是说以前有一个能所，通过你修的那个方式给它修了一下子给它干掉，哎呦不是的，能所是本来是虚妄的呀，能所就是我们讲道理都是这么告诉你，都不用实证，压根不用实证，这都是名话告诉你，能所本来是二取是本来空啊，本来空的呀，它是虚妄的呀，它都不是实在的，正因为你的最细微的那个心，就是按法相的教义来说，你的无明也就是二取这个中间的那个距离，你知其为实有，知其为实有，这个就是你的无明啊，这个就是无明啊。而按中观的这个方法来解释呢，哎，你注意了啊，你知世间的事物看起来真实的存在方式，如同它看起来那样真实一样，这是你的无明。你注意，所以无明也有好多的解释，我们这是现在这两种方式是我自己的解释的方法啊，是我自己的解释，你可能在那个佛经里边找不出来这种解释，这个也仅供参考，也仅供大家参考啊。所以说执其为，两个都是执假为真嘛，本来是假的嘛，你执它为真实存在，你将它执为真实存在，所以不就是昧却事物本来相貌吗？本来实际的样子吗？事物本来实际的样子，给它取个名字，佛法的专业名词，不就是实相吗？所以说实相是独立于诸相之外，客观有一相吗？绝非如此。实相者即是非相，非相是啥呀？性空。性空是什么？性空就是缘起嘛，性空就是色嘛，色就是空嘛，空就是色嘛，所以这个就不就是颠过来倒过去吗？你要说有的时候这个有本来就是空吗？有的当下它就是空啊，并不是说有之外另外有一个空，或者是空之外你在那儿有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佛教的这个道理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过心意义真实的如来是啥呀？真正实际如来的本来相貌是不可以用现在二取不空这种见解的见解方式所障蔽的这种方式来见到他的， 也就是说能所二取本来是空，这就是事物实际本来的面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好，这是这一段。好，接着这就是第二，咱们那个释迦牟尼佛第二部分讲的这个就讲完了。就是说我说这个是用来比喻，比喻是啥呀？我比喻了一个优婆昙花，一个是恒河沙。优婆昙花呢，我有时候比喻是它，哎呀特别难见；我有时候说它，哎呀特别好见。就是说难见的时候呢，我就是为了那一些已经得到佛法的人，我就告诉他，哎你要珍惜啊。说它容易见的时候，如恒河沙一样容易见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明明就站在一个大路上了，你干嘛要去走那些歪门邪道？佛法这一门放在你面前你不要，你要去搞外道，你何必呢？你有你跟佛法有啥仇啊？就这种意思啊，就是比喻的意思。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块的内容。大会，然我说彼佛如恒河沙，我有过咎，但是我把诸佛比喻为恒河沙也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没有什么错误呢？我照样能跟他说得通。这个就是整个下边要说的七个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总结起来就是这一句话。我用七个角度来告诉你，我把佛陀比喻成恒河沙，我照样能给他说通了。哪七种方式来说通了呢？大会，譬如恒沙，一切鱼鳖书收摩罗狮子象马人兽践踏，沙不念言彼恼乱我，而生妄想，自性清净，无诸垢污。第一，书收摩罗是一种鱼啊，一种长得很丑的一种鱼。也就是说一切这些好的东西走在上边，不好的东西走在上边，高级的走在上边，低级的走在上边，走在那个沙上，沙都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好烦呐。所以说，我们的那些烦恼啊，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它永远污染不了，永远无法渗入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当中去。由于我们修行对治的力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烦恼减少，但是烦恼的减少并非是以有自信其自信损减的方式而减少。我们能够证得究竟的涅槃，也并非是由于有自信的涅槃增益的方式而所证道。这就是自信清净，无诸污垢。所有的一切污垢不可污染我们的本性。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污垢皆无自信，由无自信，所以其不是真实看起来如看起来那样的真实的存在，所以它不可污染我们的本性，不可渗入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再说一遍这个话。我们通过我们修行的方法或者是对治的这种力量，可以减少我们的烦恼，但是烦恼的减少并不是以自信有自信并且损减其自信这种方式而减少。烦恼本就无自信，本就不可得，但是它会显现出多，也会显现出少，它能显现出多，也能显现出少。你注意啊，这就是留了一个很好的解脱的方便法在这儿啦，大家要不要啊？留了一个很好的方便法呀，方便契入到佛陀最核心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啊。好，第二个说
说得好，谢谢谢谢夸奖。树故说烦恼即菩提。
如来应供等正觉，自觉圣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杀一切外道诸人受等一切恼乱，如来不念而生妄想，如来既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意，又断贪嗔贵故，又断贪贵故啊。同样的道理，如来的自觉圣智呢，就如同是恒河水一样。如来的神通啊，我们说的这个神通啊，就不要给它单纯的理解成为就是单纯的理解成为就是说一些离奇之事啊，离奇之事和不离奇之事，一切有相，一切有为，全都是佛陀的神通。离奇不离奇都是佛陀的神通，都是佛陀的神通。这个神通无量无边，有一个众生就有一个神通，有一个众生就有一个神通，所以众生界无量，神通也无量，这就是佛陀的智慧。这个神通指的就是佛陀的报身，佛陀的报身，而自觉圣智指的佛陀的法身。一切外道诸人受恼乱皆是佛陀化身，如来一切不可得，皆无自性，所以因无自性故，其不能够独立于他缘成立，所以他并不如同看起来如此那样真实的存在，所以不生妄想。这是世间一切诸法实际本来实际的面貌，称之为实相。如来既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无有烦，无有恼乱，如恒沙等无有意，等无有意。这就是前边所讲的智慧，以智慧而成就。但是如来以三昧乐安众生，也不断诸誓愿。为什么不断诸誓愿呢？就如同《金刚经》说的，如来如是灭度，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因为如来无自性可得，灭除如是灭度之事无自性可得，众生无自性可得，所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此是定慧。也就是说我们的福德智慧二足之尊呐、啊，二足之尊，由我们的福德与智慧相互滋生，相互向上层层递进而证得的福德智慧二足尊的佛陀。智慧是啥？智慧是无论是佛陀也无自性可得，灭度也无自性可得，众生也无自性可得，然而不断诸佛以慈悲之心救护不可得的众生。因为不可得不等同于兔脚或者是使女，一般法界不存在，它仍然是存在的，仍然是存在。我们说的不可得实无，并不等同于兔脚或者是使女。兔脚和使女就是楞伽经里边一直的这个比喻啊，就是法界里边压根就不存在有这回事儿，并不是断灭的不存在，一再的重复啊，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是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这就是智慧。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就是以慈悲，以无缘大慈之心，以三昧安乐众生，安乐众生故，所以以本愿，如来的本愿安乐众生，这是福德。以智慧呢，就是说众生不可得，智慧福德二足尊，犹如恒河沙等无有异。由于能了知世间万法皆无自性，所以证其实相，断我们本来的痴，所以不执其为实有，则断贪贵。贪贵就是贪嗔啊， 因为你要执其为实有，你才会生出爱恶之情，有爱恶之情，因爱而生贪，因恶而生贵，也就是生嗔的意思。如果我们能断除最终执其为实那一个无明那个痴，所以贪贵两个则永断，贪贵则断啊。好，这是这一句。第三句，哎呀，今天浪费的时间太多，我本来想今天三八三九都给他干完的。恒，譬如恒沙，是地自性，竭烧尽，竭尽烧时，烧一切地，而比地大，不舍自性，以大火聚生故，其余渔夫作地烧响，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会，如来法身如恒沙不坏。恒河是沙呀，这就比喻恒河是沙呀，恒河是沙、就是地大呀，也就是它就像大地一样铺在那个地上，让我们烧火烧完了以后，那些东西就成灰尘啊，灰尘跟这个，这不就是一回事吗？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而地大不会因火而烧坏，所以没关系的，烧了以后地大也存在的呀。所以呢，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如来的法身是不会坏的，如来的法身是不会坏的。为什么不会坏呢？因为它压根就不没有嘛，性空之理它哪有坏呀？它要成嘛，它才会坏嘛，它无始又无终，它怎么坏呀？坏啥呀？它所以它不会坏啊。好，这个是一个。下一句，大会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亦复如是。无有限量，为成熟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因为恒河沙呀，确实是太多了，你也数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如来的这个光明呢，亦复如是。光明是啥？光明指的就是智慧，也就是度生的手段和我们度生所启用的这一些行动。这从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行动。行动的这个事情呢，哎，我就把它称其为光明，因为它无碍呀、无碍，所以就是光明，所以用行动来理解。我不知道大家能从这个角度上能不能够理解，因为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如来的行动也无量无边，这就是如来的本愿。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发愿从来不发说，哎呀，我让今生发财，或者我让我身体健康？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东西都是具，你的目标点就是今生。所以你今生的这个兴盛过去了以后，你的这个愿就结了呀，它的好处就不会生生世世有啊。而如来的愿不如此，如来一切佛陀的本愿就是有一众生未得度者，我绝不成佛，这一定是一切如来的本愿，不仅仅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我不成佛，一切如来的本愿就是有一个众生未度尽我都不会成佛。所以在一切的如来的心中所起现的众生早已度尽，密众生了不可得，哪里有一个众生啊，找不出来一个要度化的众生，这才能够成佛位的，这才能够呵呵，这不是成佛，这是才成初地啊，呵呵呵，这个见解是具备的。所以如来的行动也是无量无边，尤其本愿，我将如是无量无边众生度化如是无量无边众生，所以行动也无量，行动也无量，普照一切诸佛大众，此是如来之报身。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这种发愿。我为什么会一直的强调谁都不允许改？我甚至说这种话，说什么话？我说这是登地圣者所说出来的话，你们谁敢去改这种东西一个字啊？就是从我这种人啊，我的职责是干啥？我的职责是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我讲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那个东西，我一定要保证它原模原样原汁原味的要给它传下去，这是我的职责呀，我的职责。我不行，今后会有其他人行啊，我让他传下去，会有其他听到的那个人，有厉害的人会传。我不厉害不代表今后没有厉害的人，但是我一定要保证那个厉害的人听到的是原汁原味的呀。所以我不会混，我告诉你，我讲的就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那个东西，你一点都不允许改，一个字都不允许改。你看看我们说的，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允许。一方面智慧也求了，一方面福德也求，这不是二足尊吗？另一个慈悲心也有了，另一个智慧也有了，这还要啥呢？我一个智慧有了， 愿此生速开智慧，智慧有了，报身有了，救度众生化身有了，我不求余果，法身有了，法报化三身全含在里边。你若不正道，你若不修，不是修行大成就，你编得出这种话来吗？有谁编得出这种话来，能够编得如此圆满的啊？我来听听。所以我们是见到了，已经有人在改这些东西了，所以我站在所有的场合，我都在呼吁这个话，不允许改。这个仪轨一个字都不允许改。我的师父传给我的这个仪轨传下来的这个仪轨里边的字一个都不许改，谁都不许改，改了就不行。就是这样啊，大家听明白了啊？用这种方式为大家讲了。好，这是一个，再一个。继续往下，譬如恒沙，别求一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等正觉无生死生灭，有因缘断故。就是说，就像恒河沙一样，恒河沙这个东西就不能变成是不是恒河沙的东西啊，它就没可能变成不是恒河沙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有已断的，有因缘已断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三界轮回的因已经断了。因是什么呢？因是由于我们指假为真呢。无明的根本烦恼，就最细微的那个根结的烦恼，我们已经让它断除彻断了，所以它永远不会再升起有三界之因。虽然说后边它由于那个无明升起的久了，一直累积都这么无明的那个习气还在，但是它根已经断了呀，后边的那个习惯还在，那个习惯就是你的所知障，慢慢断，它根已经断了，它不会时间太长的，很快它就没了，整着整着它就一会儿的就 一天进步千里的，会进步很快的。所以说一定要先把那个根断了，那个根断就是依赖于我刚才所说的，照我自己的观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这些教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白，都说明白，哦，我明白了，这个明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明白，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已经远离彻断了三界轮回之因，所以说无明他的这个如来不会变异成轮回，永远不会变异成轮回。为什么呢？我们明白轮回本来就是无自性的了，既然已经明白他无自性，怎么会变成他有自性呢？这就压根就不可得，因为此意相违嘛，有自性和无自性的两个是相违的嘛，所以成就如来就一定是彻断轮回的嘛。好，这是这一个。所以说如来永断二种生死，不复回转。29了，哎呀，时间也到了，莲师兄干脆就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剩下的就下一波再讲了，30了。好，那我把这里标上，那下一次再接着讲。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我一再的重复我前边讲的那些，可能是有不对的，很有可能，极大的可能不对，仅供参考，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和我并不是在哪里看到的，也不是谁并没有在任何的经文或者是论点上看到，也不是谁说给我听的，那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真的是不见得对啊，仅供参考。我说完了。
看看师兄刚才有修行问题没有？一个是修行上的问题，一个是今天课堂内容，看看还有要跟张老师交流的吗？我们稍等两秒钟。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到这儿了。辛苦张老师，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